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这一次特别为你预备的解经研经。这是一门新的课程，过去呢我们曾经有过老师分过30堂课来讲解，那么这一次呢林成重新预备，那么预计用24堂课的时间呢来和弟兄姐妹分享解经研经。那么昨天呢是我们的第一堂课，我们稍稍来回顾一下昨天我们谈到了解经研经的一个重要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章15节那里提醒我们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么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分解真理的道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要能够正确讲解理解真理的道。那么我们如果要正确的讲解圣经，弟兄姐妹，除非我们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理解，错误的理解当然就带来错误的应用，正确的理解呢才能够真正的把圣经真理讲得全备，讲得完全。所以如果我们要正确的讲解呢，我们真的得下功夫好好学习研究圣经，找到正确的方法来解释圣经。所以昨天我们提到这一门课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学习完这门课程以后啊，弟兄姐妹，我们至少能够找到一些很重要的基本原则方法，这些呢来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来解释圣经。那么昨天我们稍稍谈到了圣经的权威的问题，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圣经本身呢，给圣经自己所下的一个定义，或者说圣经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今天这个时代，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学说兴起呢，都对圣经的权威提出不同程度的挑战。那么昨天我们稍稍也提到了罗马天主教他们对圣经权威的看法，我们也稍稍提到了基督教的所谓的自由主义还有人文主义，他们标榜的是人的经验、人的情感，用这些主观的东西呢来判断圣经的权威。事实上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或者人文主义或者经验主义呢，他们只是把自己当成中心，那么拒绝一位超越的神和这位神的超自然的行动作为。那么昨天我们也开始谈到还有一种学派，就是所谓的新正统派。新正统派呢，他们关于圣经启示的形式，他们认为圣经只是一本书，外表看来呢和别的书籍一样，他们不注重呢圣经本身客观真理的事实。所以在他们的观点认为呢，圣经本身并不是向人传达真理。他没有反对圣经是神的启示，但是这是一种恩典的经验。那他没有抛弃神客观的话语，但是呢他是趋向贬低了神的话语。所以圣经呢只是一本人的不完全的著作。那么我们昨天也提到呢，今天有很多解经的人呢，因为受这种影响，经验主义的影响，自由主义的影响，不自觉的，也都是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忽略掉，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那今天呢，我们就接着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谈解经研经的重要性。 那么林程也真的盼望弟兄姐妹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呢，我们真的能够看重认识圣经的权威，认识神所启示的话语。好，我们今天谈一谈呢，新正统派关于圣经启示的内容。圣经启示的内容，一方面呢，他们不否认启示，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他们对圣经是神的启示这样一个问题有不同的解读啊，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什么是启示呢？那你听好，他们认为啊，只有当圣灵应用光照人的心灵的时候，圣经才是灵感的。你注意，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没有否认圣经的灵感啊，但是他们对灵感的一个界定标准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啊，只有当圣灵应用光照人的心灵的时候，圣经才是灵感的，那么这个启示啊，也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把灵感跟启示混为一谈。那我们要谈的是，如果坚持这种教训认识，觉得说这样的教导是对的话呢，我们认定一件事情，就是除了圣灵借着圣经对人说话的时候，圣经才有意义。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呢，那么启示，神的启示只是一种动作，而不是神的作品，那不是神所赐的启示。我再说一次啊，就是如果这个启示啊，只是人被光照，人有感动了，那么这个启示只是一个动作，而启示就不是上帝客观的一个真理，不是神的作品。那么圣经只是一个，就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那么不是神所赐的启示。那么这么一来，其实就完全忽略了客观事实真理这一个部分。那你知道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主观的经验，另外一个就是客观的真理，这两个必须互相的平衡。有了客观神的话，同时我们又必须借着圣灵把它应用在个人的经历当中。那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并不表示这个客观的真理是不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两方面，弟兄姐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因为如果我们一太过头啊，我们就会认为，哎呀，只有当圣经使个人，好像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了内在的经验以后呢，这个圣经才是具有权威的。那如果我没有这个经验呢，那么这个圣经就权威就要打折扣了吗？那事实上，我们已经上了一个当，就是我们已经忽略掉那个客观真理的权威性。那甚至我们不是认为圣经具有一种外在真理律法的权威。那么这么一来，弟兄姐妹，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在研经的时候，甚至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就产生一个危机。产生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仰就很可能只是单单建立在个人主观的经验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所谓新正统学派他们的观点影响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种自我的经验呢，会成为一种无形的权威，用这个来判断圣经的权威，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弟兄姐妹，我不晓得这样讲述呢，你会不会觉得太深哈，不太容易明白。我再说一次，就是基本的论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种自我的经验反而成为一种无形的权威。一方面我们并没有否认圣经的权威，可是呢，如果圣经的字句、圣经的话语、神客观的真理是我们没有经历的，我们就说它不存在，它没有意义，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是非常危险的。换句话说，我们只是以这种自我经验来判定圣经的权威，这和前面昨天我们谈到所谓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其实是大同小异的。所以在提摩太后书3:16-17的经文那里说什么呢？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啊，来看圣经，那么也才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 我想这样的讲授呢，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理解。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所谓新释经学，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影响，新释经学。那听释经学好像觉得，哎呀，这是一个非常纯正的了吧？但是新释经学呢，这是一个比较近代的发展。其实我们知道解经研经啊，或者说这个释经学的目的呢，原本就是要好好的来解释圣经。那其实上这也是释经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对不对？那原本这个释经学里面呢，在所谈到的就是解经的人是主体，圣经的经文是客体。所以解释圣经的目的呢，就是能够正确的解释圣经。但是近代的所谓的新释经学呢，他们就打破了这个区分呢。所以他们认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啊，解释圣经的人在解释圣经的同时啊，一定程度上就带入了人的文化、语言、伦理、生活背景这些包袱。那么这些呢，都是一种无形的限制。这些限制呢，会形成人，就是解释圣经的人呢，他们对经文的不同反应，还有解释圣经的人呢，对经文也可能有新的认识。那么这些反应呢，也就会影响解释圣经的人，成为一种无形的包袱。所以他们就主张啊，真实而且客观的解释经文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客观的来解释一段经文，因为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受了他自己的文化、语言或者是这些背景的影响，所以要客观的来解释真理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就强烈的主张啊，这个经文呢，是具有多重意义，每一段经文是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正确客观的，每一种解释都可能。那么这样的说法，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明不明白，这是一种极端的相对论、相对主义。换句话说，在他们这样的观点里面呢，经文的含义啊，是不存在在经文的本身，而是由解释圣经的人和经文的互动所产生的。换句话说，圣经的解释很可能就什么呢？就因人而异。那我再说一次哈，他们认为啊，经文的含义是不存在经文的本身，而是由解释圣经的人和经文之间互动所产生的，所以圣经的解释会因人而异。那么其实说白了呢，这也是一种以人的角度，以人本为思想的角度来解释圣经。换句话说，上帝客观的真理呢，只是变成一个放在那里被人来验证，用人的经验来验证的一个真理，而事实上我们却忽略掉圣经权威，圣经神的话语是神所启示、神所漠视这个权威的重要性。所以弟兄姐妹，这些学说啊，都在在的影响今天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为什么今天我要用这么多的时间来谈这些所谓的学派哈，新释经的影响、新正统派的自由理性主义？因为其实从古到今呢，好像圣经所说的“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其实我们好好思想，很多时候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多多少少也都会掺杂的一点主观的东西呢？我们甚至认为这些经文的意义是什么？比方说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见弟兄姐妹说，哎呀，这段经文的意义我觉得是怎么样。那么另外一段弟兄姐妹呢，可能也在查经的时候，他也觉得，哎呀，这段经文我觉得它的意义是什么。那事实上这是我们的应用，这个不是经文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课程我们会谈到应用的时候，我们会再多做解释。但是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今天我们必须先认清今天这个时代人对圣经许许多多不同的挑战啊，不同的这个啊，对圣经一个错误的误解、解释的误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真的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啊，好好的来扎根，好好的来学习。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呢接着继续回来上课。刚才呢我们举了三个例子哈，就是今天这个世代圣经的挑战，我们提到了人文主义、天主教、新正统派还有新释经学这些影响。那么解经研经的重要是非常需要认识的，因为今天呢谈到很多关于圣经权威的时候，保罗强调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这个就表示圣经的整体性。那今天很多人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所谓的学说、经验主义、新释经学影响等等新正统啊，这些人他们只是接受部分的圣经权威，其实这是对圣经的一个误解和偏见，甚至呢是一种不信的心呢。正确的解释圣经为什么重要呢？我们要分几方面来探讨，这也是啊学习这个课程的一个必要性。那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必须要避免一种倾向，就是当我们在解经研经，当我们在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千万要避免就是把自己的经验当作我们解释经文的一个标准。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不自觉的一个通病，因为我们的经验当然很宝贵啊，我们的特别是属灵的经历哈，我们的经验是需要真理的验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个很重要的哈，经验必须有真理的验证，所有的经历，属灵的经历必须要有真理的验证。这是我们在不只是在解经研经啊，甚至我们在信仰生活中间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自我检验的一个标准。否则很可能呢，我们经验多了，我们就夸自己的经历，我们的经验呢，有的时候甚至就会成为解释经文的意思和标准，那么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解经之所以重要呢，我们有几个原因呢，我们需要来认识。我们先来看一看有几个原因我们需要认识。正确解释圣经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真理和我们的经验是相关联的。那我再说，真理，圣经绝对的真理和我们的经验是相关联的。虽然今天有的人呢否定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但是实际上呢，真理啊，弟兄姐妹，的确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经验，是不是？我们所信仰的真理和其中的意义呢，一定会对我们的经验有所影响的。所以如果真理的部分我们出了错误和偏差，那么就一定会影响我们的经验，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的面对。昨天我们也提到过，当一个人个人的主观经验和正统的关于神的客观真理互相违背的时候，那是不是就会否定了圣经外在的权威，反而以个人的思想和经验作为权威呢？那这就是一个我们要值得注意的一个危机啊，是不是？那么正确解释圣经是必要的，因为真理和经验是相关联的。我不是说我们要否定我们的经历，但是我要再强调，这两者是相关联的，经验和真理必须相辅相成。那正确的解释圣经是必要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世代充斥着许多的选择和挑战，四处呢也都充满了许多世俗的思想，很多的异端邪说，这些呢都是我们的挑战，都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那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我们来看这节经文，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五节，好不好？请你和我翻开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五节的经文。那么保罗在这里劝勉提摩太啊，就是在末后的世代呢，可能基督徒我们教会所要面临的一些危险是什么？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五节，我来读给各位听。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那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传道的职分。保罗说务要传道，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保罗说啊，要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为什么呢？因为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他劝勉提摩太末后的世代的一个挑战，这里提到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人要转离真道，人的心甚至容不下纯正的道理。那么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解决这样的危机啊，不是单单指出错误，驳斥错误，这还是消极的。积极的是什么呢？积极的就是要正确的认识纯正的道理。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不自觉的中间被人用上了一个假钞啊，换到一个假钞。那么银行的假钞啊，我们有的时候做的精美的，真的是让我们真伪难辨，是不是？那么银行的行员怎么样来辨认假钞的方法是什么？他们不是去找这个假钞是什么，他们最好的方法是啊，不是消极的去分辨真钞假钞，相反的，他们是很积极认真的去研究一张张的真钞，并且呢牢牢的记住所有真钞上面的特征。所以时间一久啊，只要他们一拿到假钞，他们就马上可以分辨真假的不同。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讲圣经的时候，我们解释圣经也是如此。我们必须熟练仁义的道理，熟练正确的解经。所以当我们看见一些错误教导的时候，我们很自然马上就可以分辨，马上就可以分辨这个教导是不是符合圣经，是不是有圣经的根据。那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正确的解释圣经是必要的，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有许多的挑战，异端邪说，还有人掩耳不听真道。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那里说什么呢？他说要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劝诫人，警戒人，劝勉人呢，尽传道的职分。第三方面，正确解释圣经是必要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需要正确的理解还有教导圣经，我们需要正确的理解还有教导圣经。那我们一定听过归纳法查经，这个我们在解经研经里面我们会特别安排课程呢，来示范，来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样来做归纳法查经啊。那么我们会专门介绍这种研经法。归纳法查经简单的说就是所谓的观察，观察经文，解释就是解释经文原本的意义，还有呢应用，那甚至最后提出一些问题。那我们需要知道对圣经本文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才会引出一个正确的解释。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有一个前提是很重要的，请你记住哈，就是解释是应用的基础，有正确的解释也才会有正确的应用。那么过去我们谈到，今天很多异端呢故意的曲解圣经， 企图用圣经来支持他们的观点，这种例子太多了。东方闪电，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闪电要从东方而出，所以他们就用这节经文呢任意曲解，所以他们是东方的闪电啊。这种例子太多了。其实这些就是凸显出一个问题啊，就是错误的观察一定带来错误的解释，错误的解释也一定带来错误的应用。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地明白圣经的正确意义呢，才能够明白圣经对今天的时代所发的信息。也就是说，要正确地了解圣经对当时读者的意义是什么，那么进一步呢，我们才能够领会圣经今天对现代人的一个重要性。那么这是我们过去一直强调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弟兄姐妹，除非我们真正的了解圣经，观察，我们要先观察这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作者的原意是什么，不是你的意思，是作者，圣经作者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这是观察。解释呢，就是这段经文有什么意义，这里说的上下文，经文的上文下理讲的是什么呢，或者说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这些是我们需要透过观察解释能够把它找出来的。那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可能一定要参考不同的翻译本，我们现在有和合本，有新译本等等。那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圣经是不是有原文呢，那我不懂原文怎么办呢？那么有人说得很好啊，原文不懂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懂得上下文啊，不懂原文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懂得上下文，我们才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解释。观察解释最后才是应用。那么这段经文是如何应用在我们身上，那当然这个当中最困难的也就是解释，也是最花时间，除非我们肯下功夫。圣灵是不会帮助懒惰的人的。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很喜欢一下子拿到经文、就希望马上找出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呢，其实所谓的意义啊，是由谁来决定的呢？是圣经的作者呢，还是我们读圣经的人呢？那其实这种说法可能我们需要做一点调整，就是我们常常把应用当成了解释。那我们常常听人说，在查经的时候说，哎呀，这段经文对我来说是这个意义。那么可能不同的人，不同的场合，同样一段经文，它又有不同的意义。那其实你会发现没有，这里面又是一种主观的解释，对不对？所以这些在查经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小心的去分辨呢，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到底这个经文里边它所含的意义是什么。那么除非我们有这样的理解，我们需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可能不同的人，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意义，这是一种主观的解释。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准确的切割，准确的切割。好，时间的关系呢，很快我们今天解经研经的课程呢就进行到这儿，也谢谢你的收听。
来歌唱荣耀，起来歌唱奇妙，祂的恩典奇妙使我跳跃。起来歌唱荣耀，起来唱祂救恩奇妙，祂的作为真美好。起来歌唱荣耀，起来歌唱奇妙。